世伦把张五哥他们三个私盐贩子给放走了。魏老九一看这个气呀，心想好啊，原告挨了打，被告倒被他给放走了。他冷冷一笑，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施大人如此断案千古少见，小的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回去小的禀告任三公子，必定在上头为您多说好话，大人荣升晋级还在后头呢。魏老九，你说的是任伯安的那个儿子吧？多承你关照，不过任伯安只能在京城里横行，这同城他恐怕还管不着吧。老爷我知道这儿的私盐贩子多得很，无法无天的人也多得很，不过却不是张五哥他们这样的穷苦人，贩的也不只是三五十斤只能糊口的小盐。你愿意上哪位公子那告状，悉听尊便，老爷我随时奉陪。退堂。印祥见施世伦一甩手走了，这才走到魏老九身旁，拍着他的肩头说，喂老魏，你今儿这买卖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干的不值啊。魏老九把眼睛一瞪，去去去，小毛孩子你懂个屁，哼，老子今儿不能白栽了，府里的太尊还在同城抄方包的家呢，哼，今天晚上有他施世伦的好戏看。说完一摆手，他的从人架着他一瘸一拐的走了。印祥兴冲冲的回到驿馆，见四哥还没回来呢，就冲了个凉，躺在竹椅上发懒。他迷迷糊糊的刚要睡着，忽听院子里一阵响动，接着门帘一挑，四阿哥胤禛进来了。这胤禛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留着两撇八字胡须，穿戴的整整齐齐的，白净的脸皮上两颗黑的深不见底的瞳仁，给人一种深沉稳重的感觉。印祥比他小九岁，生母阿秀在陈皇死了之后发誓要出家，就住到了皇姑屯。打那以后啊，这位十三阿哥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免不了时不时的受其他阿哥的欺负。每当这个时候，总是四哥出来保护他，所以他从小就跟这位四阿哥个别亲近要好。在四哥面前，印祥总像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此刻印祥见四哥浑身上下袍褂整齐，不觉扑哧一下笑了。哎呦，四哥您回来了。哎呦喂，我说这大热的天儿，你又不是娘们，脱件衣裳怕什么呢？何必这么捂着呢？哎，要是捂出点什么病来，那可不得了。胤禛微微一笑，好，我已经习惯了，打小啊嬷嬷和老师都这么教我，要有皇子的尊严，要时时刻刻想到皇子的身份，所以就是在我的寝宫里，我也从来是衣帽整齐，从不打赤膊的。哼，瞧你穿这一身粗布的短裤短褂，准是又上街瞧热闹去了吧。好吧，你先歇着，我呢还得去见见这里的藩台何逸飞呢，待会儿咱哥俩再好好聊聊。说完出去了。此刻天已经黑了，十三阿哥印祥见四哥忙着，自己在房子里也待不住，干脆把竹椅啊搬到天井里，脱了光脚丫子在墙根下乘凉。这驿馆里的驿丞赶紧给他拿了西瓜冰块。就在这时， 只见上房门口一位二品大员报名觐见：“臣何逸飞叩见四爷，恭请贝勒金安。”“
啊，进来吧，
请坐。”这位何藩台管着安徽省全省的民政财政，还监管河工，为人十分机灵。这两位阿哥奉皇上之命来安徽视察，既是钦差大臣，又是龙子凤孙，他哪敢怠慢呢？于是进来之后，就把地方的情形、河工、漕运的事儿一一向四阿哥详细禀报了一遍，足足说了一顿饭的功夫。谁知道胤禛听完了，却冷冰冰地说：“何逸飞，你就用这些空话来搪塞我吗？我问你，河工需要的银子从哪儿出啊？”“
回四爷话，河工工程浩大，所需要的银两实在是，非我安徽一省之力能够应付的。四爷，您管着户部，那八根汗毛就能调来七八十万。”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呢，胤禛已经发火了：“
什么？你是要我从户部拨款？哼，告诉你，干脆死了这个心吧。我在这几天了，什么都查清楚了，安徽最富的就是盐商，为富不仁的还是盐商，坑国害民的也是盐商。昨天我就告诉你了，要钱就从他们身上打主意，叫他们拿出140万两银子来用到河工上。哼，他们也该出点血了。”
何一飞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一边回答说：“
四爷，您老的指令卑职不敢不从啊，可是您老明鉴，这盐是朝廷有明令关卖的，这些盐商还都有后台，根子硬得很，他们根本就不买下官我的账啊。昨天下官奉四爷的指令去向他们募捐，结果100名盐商才交了3万两银子。还有施世伦来桐城上任要修书院，也是让盐商捐点钱，可是他们呢，哎，说了半天才挤脓包似的交了140两，这不是下官不肯出力呀，实在是太难办了。”“
哦，竟有这等事儿，这些盐商也太不识抬举了。既然如此，四爷我教给你一手绝的，以你藩司衙门的名义出牌子堵住漕运，过路要路钱，过桥要桥钱，非叫这帮王八蛋把140万两银子凑出来不可。剩下不够的，你写个折子给我，我替你在皇上面前说说话。”
何逸飞被四爷这番话给惊呆了。
啊，这胤禛却胸有成竹：“嗨，你怕什么？不修好河工，万一掘了堤漫了水，桥也没有了，路也没有了，他们怎么运盐？”
何逸飞还是不敢奉命：“四爷，不是下官怕事儿，这样办闹不好是要出乱子的，求四爷赐给下官几个字儿，也好为奴才壮壮胆子，不是？”“
哦，你呀，就这么点胆量？行，这事好办。”胤禛说着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何逸飞：“拿去吧。告诉你，我四爷可是有名的冷面王，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我替你出面做主，要是今年秋汛再绝了口子，你也用不着请旨谢罪，学学前头的河督于成龙的样子，自己带上穆家到北京见我，可听清楚了？”
何一飞是冷汗热汗一起往下流啊，赶紧磕了个头回答说：“这奴才记下了。”“
嗯，那好吧，你下去办你的差吧。”“
啊，是。”
何一飞擦了把额头上的冷汗，施了一礼，转身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十三阿哥印祥见何一飞躬身出了上房，急忙叫了他一声：“哎，老何，你过来。”何一飞听见十三阿哥叫他，赶紧陪着笑脸走过来了。他知道这两位阿哥虽然脾气性格不同，但却都受到康熙皇上的喜爱和重用，特别是这位十三爷，康熙更是疼爱，何一飞不敢轻慢，急忙紧走两步打签请安。“
哎呦，十三爷，您在这儿乘凉呢，奴才给您请安了。”
十三爷不屑的一挥手：“
嗨，去去去，拉倒吧，少跟我来这一套。哎，我问你，施世伦今儿个问的那几个私盐贩子的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何一飞毕恭毕敬的回答：“
回十三爷，今儿施县令放了的那几个私盐贩子并没能跑喽，又被任三公子给逮住了，下官还没来得及问呢，等问过了再行发落。”
十三阿哥印祥不由心中一惊：“
好家伙，这些盐商可真不得了啊，县令放走的人他们竟敢还私自再抓起来，照样送官治罪。”
想到这儿，他冷笑一声说：“
哼哼，何一飞，我告诉你，施世伦断过的案子你们谁都不能再管，更不能推翻。实话对你说吧，施世伦是你十三爷我的门下，也是四爷的学生，你就掂量掂量吧。”
一听这话，何一飞为难了：“
是是是，施世伦是个清官，奴才知道，并不想难为他。可是刚才四爷交代过了，说河工上的100多万两银子得向盐商们去要，他们抓几个私盐贩子那是小事一桩，如果连这点面子都不肯给的话，恐怕……”
四阿哥胤禛早就听见他们的谈话了，特别是听到十三弟胡诌八扯的说什么施世伦是他的门下又是自己的学生，他觉得有点好笑，心说：“嘿，我什么时候有这么个学生啊？”想到这儿，他走过来打断了何一飞的话：“何一飞，我看你这个翻台当的窝囊，也当的昏聩，你知道吗？十三爷也是钦差，怎么，我们哥俩的面子还保不下几个百姓吗？难道说连这点小事儿你都做不了主吗？”一见四哥出来帮忙了，十三阿哥印祥更得意了，他笑嘻嘻地说：“
哎，老何呀，老何，听见四爷的话了吗？施世伦和我们哥俩有关系，他放了的人你再抓回来，那不是扫了我和四爷的面子吗？盐商们要是不服，要是闹事儿，你们的水火大棍是干嘛使的？哎，去吧去吧去吧，回家脱了这身狗皮洗个澡，凉快凉快，好好想想，掂量掂量哪头轻哪头重，照我的吩咐办，出了事儿到北京去找四爷，或者找我十三爷都行。哎，快滚吧。”
何一飞这才诺诺连声的走了。四阿哥这才笑着对印祥说：“
十三弟，这施世伦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
哎，你什么时候收他做了门下？他又在哪儿拜我当老师的？”“
哈哈哈哈，四哥呀，哎，你不知道，小弟我的威望不足，镇不住人，嘿，这才借你的煞气吓唬吓唬何一飞的。”
说着
就把今天在县衙门里看施世伦断案的事儿向四哥学说了一遍。四阿哥听了也开怀大笑，
哈哈哈哈，好好好，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施琅当年率兵征服台湾的时候，连大学士李光地的账都不买，还差点杀了福建将军赖塔，哈哈，他养的这个儿子又是这么古怪。哎，严政是朝廷的一大弊端呐。其实平民百姓肩挑背扛的卖上几十斤盐又有何妨呢？坏就坏在这些大盐商手里了，施世伦这样处置还是对的。
四阿哥胤禛说着说着便陷入了沉思之中。
胤祥知道四哥的脾气，他是个冷面人，平常就爱默默的想心事，说话不多，但是句句中肯，十三爷也就不再说话了。
这康熙皇上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呢，老二是死了的皇后赫舍里氏所生，所以被立了太子。大阿哥当然不服气呀，其他的阿哥也心怀不满，便各自结党。在这些皇子当中，只有老三、老四和老十三被公认的是太子党的人物，其中最有震慑力量的就是这个四阿哥胤禛。他办事稳重严厉，又厌恶奉承，所以朝中的大臣们不敢得罪他，可是也不敢巴结他，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冷面王，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此刻胤祥见四哥又在想心事，不由在一旁问道，
哎，四哥，你今儿个一天都在河宫上吗？
胤禛这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啊啊啊，我上午去河宫上看了看，下午啊去了方苞家。哎，这个方苞啊生是跟着戴明氏吃了大亏呀。
戴明氏写了一本书叫南山集，其中有一篇咏黑牡丹的诗中有两句这样的话，夺珠非正色，一种也称王。你看这不明明是诋毁我大清的反叛之言吗？所以父皇一怒之下就把戴明氏逮进京城杀了头。这方苞呢是海内闻名的大学士啊，可他不该为这部书写了序，结果也被牵连进去了，实在是可惜呀。今儿下午我去他家，见已经被查封抄家了，家里一百多口人呢全给锁在一间屋子里，你说这大热的天儿怎么受得了啊，已经热死了好几口人了。幸亏带人来抄家的是我门下的年羹尧，我告诉他不准虐待方家的家眷，佛以慈悲为怀，不能伤害无辜啊。 胤祥知道这位四哥虔诚信佛，虽然面冷而心善，听了四哥的话他笑着说，
四哥，那要不然咱们回去在父皇面前替方苞说说话如何，保奏他一下。哎，这事儿可不那么简单，方苞是知名的学者，海内人望，又一向刚正不阿，不依附小人，不依附权贵，这才得罪了盐商任三公子。这个任三公子的父亲叫任伯安，在京城里很有点路子，一下子就捅到了老八那儿，我们如果也插手恐怕不大妥当。
胤禛说的这个老八就是康熙皇帝的第八个儿子，叫胤祀。这个人不但相貌生得英俊，而且温文尔雅，风流倜傥，待人和善，处处讨好，在朝野上下那是最有人缘的了。 他是太子党的死敌，也是阿哥党的首领。太子胤仍呢，生性懦弱多疑，康熙虽然疼爱他，但是对他也实在是不太满意。这些年康熙皇上有意要历练太子和几位皇阿哥的本事，很多重大的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有一次因为调兵饷的事儿，太子办得拖拖拉拉，皇上斥责了太子几句，可是这位太子爷却心中不服，拿大臣们出气，硬是当众责打了平郡王纳尔苏十鞭子。太子与亲王虽然有君臣的名分，可是当众责打，不给亲王留一点面子，那这也太过分了。为此康熙皇上很不高兴，这个太子啊，说不定哪天会犯什么大错呢。假如他一旦失去皇上的宠爱被废掉了，那太子党的三阿哥、四阿哥和十三阿哥都会受到牵连，后果不堪设想啊。现在四阿哥胤禛说起老八的事儿，十三阿哥知道宝方包既然与八哥连上了，那这事儿就非同小可了。八哥是阿哥党的头，别看他嘴里不明说，但是心里却一直想着要与太子争夺皇位呢。如果这事儿要是让八哥抓住了把柄，借机打倒太子党，那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胤禛见十三弟不言声了，这才意识到刚才是自己把话说重了，急忙安慰他。哎，十三弟，你还小，别想那么多。父皇年事虽高，但是龙体康健，我们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他老人家看的比咱哥俩清楚。反正天塌下来有大个的顶着呢，你怕什么呢？得了，安心办咱们的差吧。咱们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四阿哥、十三阿哥兄弟俩结束了在桐城的公务，启程回京。因为天气太热了，也因为他们俩不愿意铺张麻烦，所以不摆钦差大员和皇子的执事旗号，轻车简从，微服而行。俩人扮成进京应试的举人模样，只带了四王爷府中的管家高福，躲过炎热的中午，早起晚行，向京城逶迤进发。这一天正往前走呢，抬头一看，但见前边黑压压的一片树林，林中房屋鳞次栉比，十分气派，不由心中暗想，哦，这里必定是个人烟浮凑的大镇子，便打马上前，想早点住店，洗一洗身上的尘土和汗水。可是进的镇子一看，哎呦，满不是那么回事。偌大的镇上不但没有客店，连个卖东西的小店都没有。高福先到镇子里跑了一圈，回来禀报说，原来两年前这里确实是个十分热闹的大镇子，可是后来全镇都被刘八女买下做了庄园。